现在我们看20章，二十章就说明神直接把逃城建立逃城的这个使命这个负担给了他，直接对他说话。其实关于逃城这一个神的这个交代，在摩西的时代神早就说过了，为什么今天又提啊？所以约书亚记第二十章我们现在看题目是设立逃城救误杀人。现在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二十章题目是设立逃城救误杀人。为什么设立逃城？为了保守误杀人，为了救误杀人免死。所以这一章也是非常重要，说明因为约书亚分完地以后要遵着神的旨意，要真正的实际的带领百姓设立逃城和立位城，所以神亲自对他说，对他说，所以坚决的知道还不够。其实从摩西那里他知道，他也懂得了，还不够。所以今天第一节说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所以现在我们看一节到六节，就是设立逃城得蒙保守，设立逃城得蒙保守，一节到六节啊，我们看神怎么对约书亚说，怎么设立逃城。第一节啊，我们现在看，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这是以色列人的需要，是得地的需要。可以说为什么设立逃城，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是为了保守他们所得的地业免被玷污，因为如果误杀人，无心杀人而杀了人的人，如果他们的血在流地上的话，流在地上的话，就是说误杀人如果在地上的话，这个地就被玷污了，就不能蒙保守，因为这个地是神所分别为圣给他们的产业，这个地是耶和华所居住的所在。那个是在35章民数记，民数记35章。所以为什么设立逃城？第一点，为了保守他们所得的地业，使神永远住在他们中间，这是一点。第二点，为什么设立逃城？那就是为了保守一切误杀的人。那等一下我们可以看看究竟什么是误杀人，那是在申命记19章给我们啊解释的最清楚。啊，这里我们先看一下神告诉约书亚，所以约书亚直接从神得到关于设立逃城的这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一个使命。你吩咐以色列人说，对全以色列人都重要啊！你们照着我借着摩西所晓谕你的，就是说神怎么样对摩西说，神今天照样对约书亚说啊，你们的内容完全一样。过去神说这个设立逃城多么重要，如今他们已经过了河了，而且已经分了地了，就是要正式的设立逃城了，所以同样是重要，要为自己要设立逃城。逃城它的原文就是避难所，就是避难所。逃城啊，从整个的意义来讲，基督就是逃城，没有基督，没有救恩，没有避难所啊，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今天我们在新约里，神爱世人，借着基督成全救恩，这就是避难所。但在古代的时候要设立这么有6个逃城啊，目的呢，第三点，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根本不是有心要害人，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他们的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所以就是避难所啊，可以逃避，可以免灾。那杀人的，这个杀人是指着无心杀人的，他不是有意要害人，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啊，所以一个6个逃城啊啊，后面告诉我们了，河东3座，河西3座，要逃到一座城里。那么你在逃城做些什么？我们看这里有几个重要的方面。第一，你误杀人了，那么你就要逃，这是第一要逃。很多工人不知道逃， 许多人明明知自己灵性已经一塌糊涂，斧头脱了个半，已经与神脱节，灵性已经一塌糊涂，还不知道逃，还在做工，还在忙碌，还在这个要紧那个要紧，就不知道逃。所以第一就是你要逃，你怎么蒙恩，怎么蒙保守，要知道逃避，远避这个，远避淫行，远避偶像，远避一切忙忙碌碌啊。那么你进来以后呢，你要站在门口，谦谦卑卑的态度，要把他的事情要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这是第二点，就是要说。什么是说啊？倒哭，把你怎么样误杀人，怎么样拦阻神的工作，怎么样绊倒人，怎么样影响了别人，怎么样无心而又杀了人，那不是因为斧头掉了半吗？你要说给长老们听，然后把你收进来，给你地方住，好好安心的。现在很多人不安心的，来两个礼拜就不错了啊，这不安心，你要住在中间。那么如果报血仇的追了他来，长老不可以把他交给报血仇的，因为他是素无仇恨啊，无心杀的人。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到，神吩咐设立朝臣，表明神的爱，是关心这些人，是不愿意这些个无心杀人的这些所谓的杀人犯的，他们在被什么被追杀死去啊。所以神为他们预备的地方，给他们那个免灾那个逃难，是一个避难所啊，不把他交出去。第六节大家看，他要住在那城里，所以你安心了，要住在这里，不要说两天又回家，你没住够没退透，不要回家，要住在那城。底下呢，你还要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这是第三点了。第三就是听，第二是说，说就是我们要祷告，听就是灵里读经，听审判主的话就是判语，要听。怎么个听？站在会众面前谦谦卑卑的受审判。所以我们每天在这里读经啊，你知道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呀？我们要谦卑的态度受主话语的审判。谁审判我？主的话语让我们听审判。所以一个说一个听，也就是在山上，在逃城里，在神所预备的避难所里面，每一个工人，每一个避难的人，每一个误杀人，要在灵里祷告，灵里读经。你不听，你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你说也说不出来，倒空也不知道倒什么，说说不出，认也认不出罪来。认罪是不断的晋升啊，对主的认识和我们对自己罪恶的这个造空也是不断的晋升，不然的话皮皮毛毛，哎，我有罪，什么罪也不知道，再说就是都是别人不好啊。是一面说一面听，一面听一面说，实在宝贝啊啊，灵里祷告，灵里读经。所以底下你什么时候走呢？你什么时候离朝城呢？所以山上没有毕业一说，等到你非得等，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杀人了才可以回到本城去。所以不是简单呐，不是几天呐，短短的日子，得有一段日子。那个大祭司就是预表我们的主吧，你要跟他同死，他死你才能出去，什么意思？他死替我死嘛，我今天也记住同死。所以最后一个功课，最难的功课，我想就是死。你要对一切死，人的爱，人的话，人的感情，人对你的对待，人对你的闲话，人对你的批评，人对你的嘉奖，人对你的肯定也好，你都得死。他说你好，你不一定真好；他说你不好，你也不一定真不好。他夸奖你，你还真正要拒绝，所以要死啊，对一切死。那么才可以回到本族本家去。他啊，也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哪里去，哪里逃出来，哪里还得回去，继续的为主做工。所以我想读这段，我们大家一定请看一下《申命记》十九章，就比较使我们更清楚一点。《申命记》十九章，因为这一章特别给我们解释误杀人的意义。什么叫误杀人？ 有些人可能不懂，不大清楚，误杀人。我们现在看四戒，生命记十九章，前面就不读了，也是讲要设立三者逃城。第四节第五节，大家看啊，这里说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那到底什么是误杀人呢？定例乃是这样，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就如人与灵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他举一个例子，怎么叫误杀人？两个人一块去砍树，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本想啊为主做建造的工作，把树木把材料砍下来去盖房子，结果呢树都没砍下来，结果怎么样啊？结果呢，结果不料发生了事故了，斧头脱了半，飞落在灵舍身上，以至于死了。那不是误杀人吗？把人倒打死了，木头树再没砍下来，因为斧头脱了半。所以这样的人就要逃到哪些城呢？一座城可以存活，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一路远就追上，将他杀死。所以你要逃到一个附近的一个避难所，不然路远你跑跑跑跑不动，人家把你杀死。其实他不该死，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所以我吩咐你要分明三座啊，所以这里讲的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什么叫误杀人啊。所以讲到误杀人，一切的功能，我们常常因为灵性不好，生命没有跟主联合，或者到一定地步太累了，脱了节了，没有好好找个读经，灵性一定跟主脱节。好比斧头脱了个半，其实不仅是功能，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信的主，我们都愿意去得人去救人，但是生命不够啊，工具啊，我们本身就是神手中的工具，与主脱节嘛，斧头脱了半，拿这个木头拿这个半去砍也没用啊。所以我们误杀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绊倒人，影响人，耽误了灵魂，给人带来不好的影响，人家因着我们没有蒙恩，没有得救，人家因我们而绊倒了，那么就是误杀人嘛啊。所以要退休啊，要逃啊，要逃到主里面啊，逃到什么？不但逃到主里面，有的时候实在是啊，有必要工人退到一个地方属灵的加勒伯旷野，受神独自的造就，真是跟神面对面，灵力祷告，灵力读经，生命改变，那么然后再出去啊，这实在是非常要紧。所以神借着约书亚这里特别提到要设立逃城，要设立逃城。这逃城的意义啊，在民数记三十五章，民数记三十五章一节到十五节也提到。我们啊看一下民数记三十五章的最后一节，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么重要。前面我们就不提了，因为跟以上的经节差不多的意思。我们现在要看的是最后一节，三十五章的最后一节，请大家一起读吧。三四节，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中间。就这句话，为什么设立逃城？保守神所赐的地，就是神与百姓同住的这个地呀，不被玷污，不可玷污。怎么就被玷污了？误杀人的血如果留在地上，就是被玷污了。不该死的人死了，这地都污秽了，都被玷污了啊！那么神怎么住在我们中间呢？所以为了保守神赐的产业，所以刚刚分完地十九章，现在二十章就讲到设立逃城，这就是神借着约书亚所做的工作，非常重要的工作啊！当然了，不但设立逃城，二十一章还要设立利未城，就是给利未人，是吧？所以利未人他不是没有产业。那是指着他们没有属地的这个产业，但是他们有属神的产业，灵里的产业，就是侍奉神啊，就是侍奉神。当然利未人是代表现在的工人，我们都要去得地， 这个得地利益是我们都要抢灵魂，每一个人。哎，我们今天理解这个利位人还有这个得地啊，我们应该从全面看，从灵里看。在新约里面，整个的教会就是祭司的国度，都是利位人，但是呢工人呢更是利位人的利位人。主也把我们分别为圣，全地的人都要抢灵魂，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是万民去做主的门徒啊，所以我们都要得地，我们都要好好侍奉神，那么神赐福给我们，神供应我们啊。那么现在我们看一节到六节到此为止，整个这一段啊多么重要啊，就是讲到什么呢？讲到设立陶城的意义是为了使什么？使神所赐的产业蒙保守，还有呢使误杀人神的工人蒙保守。而且告诉我们进陶城你有四个方面，第一是陶，第二是说，第三是听，最后一个是死，然后就回到本城。这是一段。现在我们接着请看第七节啊，第七节到第九节的最后两节，这三节七八九这三节，我们大家念一遍啊。这里讲到几个陶城，大家数数，我们一起念。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底斯，在伊法莲山地分定示剑，在犹大山地分定基列亚巴，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又在约旦河外耶利哥东，从流变支派中在旷野的平原设立比系，从加德支派中设立基列的拉莫，从马拉西支派中设立巴山的戈兰，这都是为以色列众人和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分定的城邑，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不死在暴雪仇人的手中，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所以大家说一共多少座城啊？六座城，是不是？六个陶城，清清楚楚六个陶城。那么先说的是约旦河西的，是不是河西啊？啊，河西是山地，山地。然后河东的是讲平原，不管山地平原都需要设立陶城，这边三个那边三个。现在我们说一下它原文的意思啊，也是非常宝贵。六个陶城它原文的意思，第一基底斯是在哪个支派里面，哪弗他利支派里面是圣洁，第二世界是在以法莲啊支派里面，世界第一个意思是肩负的意思，就是我们有负担的意思，肩。第二个意思平原，所以到山上来到进陶城的工人啊，一面要认罪造空，承认我们是误杀人，一面我们要追求负担，像保罗把众教会啊都放在他的肩上，还要殷勤勤勉来追求。第三是犹大山地的希伯伦，是同盟，你要一种联合，变成一种盟约了，然后跟主做朋友，做友谊，这是第三。第四是比系，比系是在流变之派和动，意思啊，像保罗这个生命丰盛，他真是一直都是这么刚强啊，强健。还有一个意思是军火，我本来不大懂，哎呀，怎么这个名字怎么来个军火？对呀，我们要做属灵的炸弹，属灵的核武器啊，像军火一样啊，不是属世的，走到哪炸到哪里。这是比系，比系产生的功能。这是第四。第五是拉莫，在基列地，拉莫，拉莫是高地，你住在高地，什么人住在高地？大家知道在以赛亚书三十三章啊，你要是行事公义啊，你要说话正直，要重欺压的财力啊，你要这什么呀，闭眼不看邪恶事，三人也不听流血的话，要各方面得胜，那你才住在高地。 以赛亚三十三章，以赛亚书三十三章十五十六两节，后面就告诉你，这样的人他必居高处，他的宝藏是磐石的建立，他的粮食缺乏，他是水不断绝。所以我们处处追求公义正直，恨无一切的罪恶，真正完全的得胜，那你住在高处。这是第五个朝城。第六个朝城是戈兰，在巴山在这个马拿西之派巴山地。戈兰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放猪之地，受苦啊，放猪远远离开自己的家乡被放猪。据说施洗约翰就是被放猪嘛，在圣经也这么说，据说本来是要把它放在炸锅里炸它，后来你看看忽然间改变，叫把它放逐。那什么神有旨意啊，他不能死啊，神要把启示录二十二章给他呀，把神的启示要赐给他，写给后世的人，所以都有神的美意。所以放逐就是为主受苦，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所以这戈兰呢，这里造就的工人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他们的喜乐，你这个喜乐能满意，这个喜乐能够叫别人也喜乐，像保罗写的书信都是喜乐的书信啊，满了喜乐啊，死透老我真正喜乐，吃透书卷完全为主，完全舍己，没有自己真正喜乐，得到了秘诀的人真正有喜乐。保罗不是得到秘诀吗？他的秘诀就是知足，是吧？凡是知足，或饱足或缺乏，或有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他都得了秘诀，他只是充满了喜乐。所以求主给我们得到这六个陶城这个六个陶城的意义我们把它记住，真正的得到，真正的得到。所以最后就是这个胜利陶城的地点这个、六个陶城那么下面就说的是什么人住在陶城，这就是胜利陶城啊，这就是陶城，住陶城的人，陶进陶城的条件不是什么人都能够住以后我们也自己读的民书记申命记都提到那个故杀人的故意去杀人的人，那你进都进不去，你进去把你交出来所以这里最后一节特别提到第九节就提到，这都是为以色列众人，就是以色列百姓当中，不管哪个误杀人都可以逃进来。所以逃城和立位城有这个区别，它比较广泛它不仅仅是为立位人预备的，当然了，立位人也进逃城，更要紧的是为什么以色列全会众，还有他们中间的寄居的外人都可以，只要你需要避难，只要你误杀人了都可以进来。是误杀人的都可以藏在那里不死在暴雪人的手中，这就是蒙保守。然后你在里面做什么？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又特别提到要听审判。进逃城最要紧的还是听审判，因为不听我们就不会倒空，不听我们也不会祷告。怎么学祷告？多读主的话语我们就会祷告，不听我们主的话没有在里面，我们死都不知道怎么死，老旧人怎么死啊？怎么对付啊？不晓得，是吧？听审判，所以我们天天求主给我们的耳朵啊，被主洗净啊，受隔离啊，天天好好留心听主的话。那么我们谦谦卑卑的站在会众的面前好好的受审判、受教、遵命生命改变以后才能够出去所以今天结束在二十章，就是告诉我们要顺利逃城。这个逃城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经历，基督就是我们的逃城，所以我们随时随地要逃到主的里面，所以我们一主联合，软弱就变刚强。那最神的功能对于这个疲乏软弱已经失去了能力的人，实在需要有一个地方能够给他们能够退下来，能够在神的面前安静能够退休，能够逃避一切的世俗忙碌环境，那么能够在主的面前蒙恩，然后受了一番造就真正死透了，那么再出去去为主做工。好，我们今天就到此。